往下流，就流到伊津，伊津呢，那就是流到死海。所以事实上这段圣经呢，严格说来是讲到圣经地理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你能看得见呢，有一条水源是经过地上，就是说从这个黑门山一直流下来，然后呢这在约旦河，这个约旦河一直流到死海，这是一面的。这个水的来源和下雨有关系，和雪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黑门甘露。黑门甘露我们说过，那个水呢是天空的水，当然其实所有的水都是从天空来的。我想但是不要紧，很明显这是两股这样的流动。所以呢，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呢，他这个整个的迦南地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所以我想特地呢，今天我们再把它说明一下，就是说事实上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黑门，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圣经地理里面那个植物来说，我们晓得这个水，河水是很重要，但是呢，露水很重要，雨水很重要，那么露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迦南地是流奶于母之地，为什么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了它能够生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如果要在迦南地生存的话，它不是根据已经有的条件，它不是像这个纽西兰或者像澳洲那样，我们已经说过不同的，在澳洲你连牧人都不需要，但是到了这个圣经，就到了迦南地，你需要牧人。没有牧人的话，羊呢，它只能在一个地方吃完草。它羊的特点就是它吃完草以后，然后它不会改变一个地方的。那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迦南地呢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迦南地呢，你看就在一个弹丸之地，但它可以有海拔。一面呢，我们说过高高低低有许许多多的变化，那么在气候上可以说它是气象万千的，就在那么弹丸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显出迦南的特点来。所以我们昨天呢特别给大家这看到说，这个迦南地为什么神把这个应许美地给以色列人，这里有个属灵的意义，因为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迦南地这块地呢，那是神把所有这个地上的丰富都把它放在这块地里，那么而且呢，就在这块地里你能看见各种不同的变化。我们说过这个在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是黑门山，但是同时就在这个弹丸之地，你也可以到最低的地方，那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我们也从那里看到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现在大家可以看手中的那个讲义的第一页。那么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这个如果你这个中间的这个图啊，你最好把它这样看，这样看就比较清楚。所以你可以看这一张图呢，事实上是太空外太空往地上照相照出来的地图。不过呢，这个我们因为是彩，这个是黑白，而且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就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有两个黑，这个比方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中央的部分那个比较大一个就是死海，黑黑的一块是死海。那再往北边呢，也有一块比死海要小一点的，那个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连起来的那个就是约旦。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一幅的景象都是在海平面底下的，这个死海呢是400公尺，那么地中海不这个加利利海呢是海平面底下是200公尺，然后你再往北走就是黑门山，黑门山没有照在这里，那黑门山呢是非常非常的高。 高，如果你从太空上看上去好像一个轮轴一样，中央这块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的山脉也好，或者我们说过这个破了个像，就是这个地球的脸好像破了像，有个很大的伤痕。那么那个伤痕呢，那个裂谷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那现在我们从太空上看上去啊，那这只是其中一块，这是伤痕一块，但是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我们记得吗，昨天我们特地告诉大家说，这个主耶稣他当时做工的地方一开始呢就是靠近这里死海北边一点点，有一个地方就耶利哥的附近。那那个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就是当初呢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过来的。那我们说过约书亚呢这个字啊是希伯来的字，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希腊文的话，那就是耶稣。所以很简单，主耶稣的名叫耶稣，事实上那个字你把它翻成旧约就是约书亚。那么你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受浸受洗施洗约翰的浸呢？因为他要告诉全世界，他要从约旦河上来，你不受浸怎么从他上来呢？那么因为他的名字叫约书亚，所以就是耶稣，所以事实上呢他就是像当初的约书亚一样，他是真的约书亚，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所以现在我们就会很清楚，今天呢主耶稣的工作是从那里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今天我们的约书亚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那么对以色列来讲，这块地呢是个物质的地，但对我们来讲，这块地呢乃是属灵的一块地，乃是指着所有基督徒，乃是指着所有基督生命一切的丰富。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得着的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一切，就是用这块地来形容的。所以我想这点是很清楚。那为什么有最高的，有最低的？我们说过，只有这一块弹丸之地，你看见通通在哪里？通通在哪里？你如果到澳洲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是很低很低的，那么有的地方很高很高，但是那是慢慢慢慢逐渐渐，你需要一段给它一个空间，让它慢慢慢慢的这个有演变。但是在这块地方不是，这块地方你看见它的那个变化是快得不得了。如果你把它量化的话，那么那个可以说是急剧的下降，就在那个弹丸之地很快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可以说这就是迦南的第一个特点。我们说过迦南好像一个橱窗一样，好像show window一样，我们的神呢要是借助这块地呢，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来告诉我们。那么讲到高度的时候，我想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补上一点资料，那么这个大家拿回去我想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很有帮助的。如果你看上面啊，看上面这个表的话，那这里是告诉你呢，假定你呢到耶路撒冷，你现在呢弄一个，就是这个你切一个面，这个面呢是跟这个面是跟地平面垂直的，不过这个面呢是往两边伸展，是怎么伸展？这个面是东西向的面，所以我想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图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啊我们把这个迦南地把它切一块的时候，那个所切下来的面呢刚好是和这个地平面垂直的，但是呢那个面很明显是完全东西向的，那这个应该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了。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呢？你如果往左边看，最左边的那就是地中海，所以这样你可以看整个的地势，它的高低，整个的地势很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比较平一点跟海平面几乎平的，那个就是沿海的平原，我们昨天说过。然后再往东边过来一点，就是它的丘陵地，再过来一点就是中央山脉。那我们知道不光台湾有中央山脉，以色列也有中央山脉。那么到了中央山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高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呢你就慢慢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那么大家记得 这个死海，那么到了死海的时候，那已经到了地平面底下。死海呢，可以说是在地平面以下400公尺。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你再往东去的时候，那么就是约旦河外。那么大家很有意思啊，这个尼泊山呢，尼泊山就是不是这个尼泊山，不是摩西最后登到尼泊山，结果整个迦南地就收在他的眼里。这个尼泊山是在约旦这边，在约旦河外。那尼泊山的高度呢，和耶路撒冷是一般高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事实上，摩西爬到尼泊山的时候，他所站的高度和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稍微想一想，这里面属于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有一本书叫做这个圣经密码。这个圣经密码呢，是说是大概2000年的时候会有什么人以何止的灾害。那么那根据那本书呢，就是有人呢可能他们那个这个发射的核子弹头的那个地方就是尼泊山，啊，那尼泊山呢？然后这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那么，不过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圣经密码》这本书啊，就是传福音来说有它的价值，原因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密码》这本书呢，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他详细的情形。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不肯相信，那么我相信这本书有它的好处，就是等到你每次回过头去看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就会发现是圣经，只有旧约的圣经它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懂了一点的数学，你把它稍微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文字把它排列一下的话，那么我想详细的我不去说它。然后呢，你好像能够找到一些的资料，那么这个资料都是就可以证明到的，可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发生过了。比方说，像戴安娜她在这个巴黎遇难，而且是车祸。那么在戴安娜没有发生这个车祸以前，你不会去在 Bible Code 里面去找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你找这个资料你需要给他 input， 你需要给他输入一些什么资料。那么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将来，你需要知道足够明天的资料和足够后天的资料，你才有办法把它输进去，然后会有那个东西。所以等到戴安娜发生事情发生过了，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都是后知后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可以有足够的资料回过头去看到底这个有没有在里面。那么然后呢，他会发现果然在圣经密码里面，你光找到戴安娜，你也可以找到其他的相关的，比方说讲的甘乃迪，那么就是他怎么样刺，甚至于呢刺他的人的名字也在那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沙甘的那个名字叫什么，然后你到底去找，那么你可以找得到。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只有圣经有这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换成 War and Peace 或者别的话，你没有办法找到它。那么真正当初做这个密码的人是一个群论的专家。那么当初呢，他把他的这个结果呢，是投到这个统计的这个学刊里面。那么也给他通过了，而且这次通过不是不容易的了。那么最后呢，总算是被接受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如果你纯粹要从这个圣经密码，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有一些特点。如果你把它的每个字母把它排列过，然后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让你找到一些。